朋友，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接下来为你播出林家东牧师的讲道信息，请你预备受教的心，认真学习圣经真理，听道行道，而做主耶稣的忠心仆人。
因此新约圣这个英文圣经，如果你看旧约圣经的时候，当他提到我们中文圣经说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英文圣经说什么呢？ The Lord is my shepherd。 Lord 怎么写呢？ L-O-R-D 四个字母是大写的，所以每当你看到四个大写的 L-O-R-D 出现的时候，都是耶和华。但是当新约的作者引用旧约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个 L-O-R-D 灌在耶和华身上，所以在新约里面没有再提耶和华，他用 Lord 主。所以当新约圣经里面出现主这个字的时候，它是等同于旧约的耶和华。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，主耶稣是跟耶和华这个名称拉上关系了，对号了。耶和华主耶稣他就是主，他是掌权的主，是大写的 L-O-R-D。 请问你的主耶稣的主这个字是 L-O-R-D 大写的呢，还是都是小写的？他是主，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观念。到了一个重要的关键时刻，我们看第八章五十四到五十七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讲了这句话之后，他们就要拿石头打他。为什么呢？主耶稣讲了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字啊！为什么？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，意思说没有亚伯拉罕之前，原来的这个翻译应该把他说，在没有亚伯拉罕之前我是，意思说他把自己对犹太人说，我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耶和华。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因为圣经你会看到一个，如果你的孩子写文章的时候这样子写啊，那个老师会这个给你一个错。为什么呢？前面是 was 是个过去式，现在一个 I am 是一个现在式。什么意思呢？主耶稣说 before Abraham was， 在亚伯拉罕还没有出生以前我已经是了。他的这个我是自由拥有永远存在的永恒的主。哎呦，这句话是不可思议的，犹太人不能够接受。请问你的主是这样子的一位主吗？他是高高在上的主。我有个小小的观察哈，一个小小的观察，很多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比较倾向于说亲爱的主耶稣，而且讲的时候是很亲切，亲爱的主耶稣啊，我现在有病了，请你帮助我。我就会发觉到弟兄姐妹的神学错了，是不是不能够向耶稣祷告呢？圣经没有这样讲，但是新约圣经里面所有的祷告的对象都是天父。很多弟兄姐妹只向耶稣基督祷告，是因为以为说耶稣基督是充满爱充满怜悯的一位主，我有什么困难来向这位充满爱跟怜悯的主来祷告，这就对了。或者是我们对父亲的这个形象就是一个凶凶的，很凶猛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主耶稣他充满仁慈，充满慈爱，充满怜悯，他也是公义圣洁的主。而且不要忘记，在最后的时候，在大审判的时候，是谁主管审判呢？谁决定谁能够在百色的大宝座前能够站立得住呢？掌权的坐宝座的就是那被杀的羔羊。今天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，千万不要以为说 这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，我们高高兴兴的来敬拜主。我们一再的强调，在敬拜当中没有敬畏这个成分存在的话，可能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还理不清，还不明了。我们所敬拜所侍奉的这位上帝，我们所敬拜所侍奉的耶稣基督，是掌权的主，是令人害怕的主。怎么知道我是认识他呢？我来到他跟前，真正在敬拜他的时候，我的心里面会跳动，会害怕。但这个害怕当中又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，因为这位主，这位掌权的主，这位审判的主，同时也是为我被钉十字架拯救我的主，为你和我付上代价的这位主。你认识主吗？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来知道，他说我就是。当他说我就是的时候，哇，这个圣经里面的形容是说，在那边站着的人都倒下来了。那这个有不同的解释哈，有人就说，当他显明他是神的这个形象出来的时候，带着权威，这个权威一出来，连那个话里面充满力量啊，可能有这个可能。有另外一个可能，就是当这一大队的人站在耶稣的面前，当他们正要冲进去要抓耶稣的时候，突然间看到这位要被抓的这位勇敢的站出来，是向着他们走过来，对他说我是，哇，把他们吓了一跳。特别是犹大在他们当中可能突然间就退了一步。那你要知道，他们所站的地方是一个非常陡斜的一个山坡哈，所以前面这一排一退一步倒在后面身上，蹦蹦蹦蹦蹦啊，就倒下去，有这个可能。但是重点不在这边，重点是说这位要被抓的站着，那一些要抓他的人倒下去了。那你就看到谁是当天晚上的主要的掌控者，权势掌在谁的手中。在解释旧约圣经的时候，在欧洲有一个拉比哈，犹太人的拉比，他解释到摩西能够来对那个法老对他说，那差派我的是耶和华的时候，他的名字一讲出来，根据这个拉比的注释啊，他是说他这个话一讲出来，法老就倒在地上啊，所以他有一个旧约的这个背景在里面。但这边所讲的重点是，这位应该被抓、应该害怕、应该恐惧的主耶稣，他不害怕，他不恐惧，而且他是掌控整个故事的进展。特别是约翰福音这个作者写的时候，强调是他是一位掌权的主。哦，请记得哈，他是高高在上、伟大无比、远在天边的这位主，但是同时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，他也是我们的救主。基督是主，基督是救主，这两者必须要有平衡的认识和看见。我们所知道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绝对的主，他是救主。绝对的主是什么呢？是掌权的，他能够掌控我们的生命。救主是他愿意为你为我的缘故付上代价，以爱心来拯救我每一位。圣经说，他们又问他说，你们找谁？他说，找拿撒勒耶稣。耶稣说，我已经告诉你，我就是。如果你这样子看这个写圣经的人，你说他为什么又再重复一次呢？请记得，圣经作者不会浪费任何一个字。尤其是约翰当他写的时候，他再一次在说我就是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前面讲到我就是，抓他的人都倒下去，不能够抓人。这一次在问、在回答说我就是的时候，他是要他们来抓谁呢？你请看，我已经告诉你们，
你们若找我，就让这些人去吧。主耶稣第二次在讲我就是的时候，是刻意的。你们要抓的是谁？你们所受的命令是谁？要抓谁？他们说拿撒勒耶稣，我就是。就是说他以自己站了出来，把自己的手让他们来绑，说把我带走吧。但是这一些人让他们活着。你说这个就是说让门徒们不需要被抓哈。大家要记得，当罗马政府派兵来抓人的时候，在他们的脑海当中，耶稣是一个造反的人，这是一个叫做要革命的人。请问抓革命党的时候，你只抓他的头吗？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所以你要抓的话，一定要一网打尽，所以要派那么多人来。所以当天晚上，是的，主要是要抓耶稣基督，但是要不要也把他的门徒抓起来呢？可能如果按照原来的计划里面，被钉十字架不但是耶稣基督一个，而且是所有的这十一个门徒要陪伴他。但主耶稣在那天晚上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做了一个交换，说好，你把我带走，我现在不反抗，让这些人走吧。这些人走吧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十七章里面，他已经对神祷告了。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的祷告是求神保守他们没有失掉一个，除了那灭亡之子之外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失掉的。要这没有一个失掉的，就能够维持神跟主耶稣合一的关系，然后主耶稣跟门徒合一的关系，而这合一的关系不断的，上个礼拜所讲的信息能够不断的传递下去。而这个合一里面并不是单单讲到合一，而是讲到他们跟神紧紧的连贯在一起，而这个紧紧的连贯是每一代的信徒都要维持的事情，就不断的连在耶稣基督身上。我们所信的这位神，他不但是高高在上的，远在天边，这位上帝所爱我们的主，当他差派主耶稣基督到世界上的时候，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唯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。上帝里面也多次提到，你们看见我就看见父了。主耶稣来到世界上，就是让人能够看到什么是神的慈爱、神的怜悯、神的公义、神的圣洁、神的审判、神的拯救。因为这个拯救的背后就是审判，审判底下有拯救，就是基督教所带来的救恩。所以耶稣基督要为罪、罪人的罪、世人的罪付上最大的代价。请问你今天所认识的主是这样的一位主？很多时候我们就认为他就是救主，他是我的救主，我只要信靠他，我得救了，可以上天堂了，我只要信他就好了，我只要信他，信这个字你就等于得了这个上天堂的飞机票。我上次做了一个形容给大家听啊，你有了这个飞机票之后啊，你还要到机场，而且起飞以前你要登机，对不对啊？你不能够我有了飞机票之后，我这根本就跟机场没关系，我离开机场越远越好，不可能的。你赶快在准时在飞机起飞以前，你一定要到机场，一定要登机。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以为说我信耶稣受洗了就是拿到机票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这个机票还不是等同于跟神有关系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提醒说，主耶稣他不但是绝对的主，他也是我们生命慈爱爱我们的主，怜悯我们的主，不要把他当作偶像来看。犹太人的教导里面有一个问题说，真神跟偶像有什么差别呢？他的回答是，偶像即近却远，偶像 极近却远，真神极远却近。他怎么解释呢？他说拜偶像的人造了偶像，把他放在家里面，放在他面前，每一天都对他呼天唤地啊！但是偶像没有办法回答，这个偶像是假的，所以呢，你怎么叫他，他都不回应你，很远了。但是这位上帝虽然你看不见，远远的高超在上，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所成这个神所爱的这个缘故，他你只要祷告，他就随时应允你，极远却近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更是透过十字架显出他就是那位高高在上的主，他同样也是深爱我们的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好好的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。知我的人，我没有失落一个。主耶稣为他们祷告，为我们祷告，叫你不失落。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，我也护卫了他们，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，没有一个灭亡的，好叫经上的话的应验。2月28号，我们知道二月初的时候缅甸有政变，2月28号有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图画，当军队跟那个警察，他们正在打一些年轻的示威者的时候，有一位修女，她就非常的感动，她就说这不应该发生在我们的这个国家里头，她说怎么办呢？如果在下去都会把人打死的。以后她就说我愿意为他们死，她就站出来来对着这个年轻人说你们散开，让我来跟你们求情。结果他就在警察的前面跪下来祷告，很奇怪的，警察就退开了。那我们这个讲师一个人啊，救了100多位的示威者，让他们不被抓、不被打、不被杀害。主耶稣基督是站了出来，是要拯救全世界的人。我们必须要对他一个回应。基督徒们，我们底下的问题是，你是犹大或者是你是彼得？你是犹大还是彼得呢？西门彼得就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他的右耳，那仆人名叫马勒古。耶稣就对彼得说，收刀入鞘吧，我父所赐给我的杯，我那杯我岂可不喝呢？前面我们看到犹大的出现，犹大是谁啊？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说他是那个拿着钱囊的，他是财政部长，一个财政部长一般上是可以被信靠的，所以犹大在过去是忠心耿耿的一个管钱的人啊。但是后来当主耶稣被卖之后，每一次犹大出现的时候，那卖主的犹大，那出卖主的犹大啊，这出卖主的犹大就变成他的一个后面的一个形容。那在约翰福音里头，他也特别形容到这个犹大的，当他特别是要反对那个拿那个香膏来膏耶稣的这个妇女的时候，为什么浪费这30个银子呢？这30银子不能够周济穷人吗？在12章第6节，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乃是因他是贼，又拿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。意思说他跟随耶稣是从中有所取，就是说他有个人的一个计划，他跟着耶稣有得到他自己要得的好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是犹大的话，我是跟着耶稣，就是说主耶稣啊，给我这个好处，给我那个好处。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再留在犹大这个脚步啊，这个地方上面啊。有人认为说，那这个犹大为什么出卖耶稣呢？有种种的理由，我们多半的人都说他是一个不忠于耶稣基督的人。但是甚至有些解经家说，其实犹大是一个最了解耶稣的人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明明说要去跟这个官府对抗，现在他不对抗，所以他就把他出卖了，逼着他去对抗，意思说犹大是一个大有功劳的。但是如果你看 彼得约翰给他的那个彼得给他的评语啊，特别在这个使徒行传讲道的时候说他做了这个是作恶的事情，作恶的工价，就是他卖那个钱是叫做作恶的工价 wickedness， 就是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，这个犯罪的事情。所以从最初的彼得的回看，并不是讲到他是伟大的要逼耶稣基督去反抗，而是在这边他是个作恶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做犹大。那要做谁呢？做彼得吗？哦，彼得拿刀出来，有人说这个彼得这个刀一拔出来，这个刀光剑影，突然间一刀过去，但是他刀法不准哈，本来应该杀人家杀了一片耳朵，对，一小片啊。其他的福音书有讲到主耶稣把这个耳朵放回去医好他了，但重点不在这边，重点是彼得他虽然是圣经里面被耶稣责备最多的一个人物，做错最多的一个人物，但是他紧紧地跟着主，每一次在神面前他做错的时候他悔改回转，他没有离开主，他忠于主的使命。哦，求主帮助我们哈，我们没有时间看，如果你看这《使徒行传》的时候第四章第五章，他两次彼得约翰被抓到官府面前，他大胆地说这个我们传讲他不能不传啊，听从你们不听从神，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，你们自己想想吧，你们酌量吧。所以他必须要传，他们甚至是付上性命的代价。这边有个有趣的地方，为什么把马勒古的名字提出来呢？仆人这个字啊，其实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是奴隶这个字啊，奴隶 a slave doulos。 马勒古是什么呢？马勒古是君王，有一个奴隶来做耶稣的祭司长的奴隶，祭司的奴隶名字叫君王，现在来抓一位君王，被卖的时候用30块钱来把他卖掉，30块钱是买奴隶的价钱。君王出来抓耶稣，他是个奴隶。这位被抓的君王，掌权的主，被卖的时候像奴隶一般的失去一切的自由，因为他非常的爱你。求主保守看顾我们，今天来思考这位主的时候不要忘记他是基督，基督是主，他是基督，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他为你为我舍身。所以今天来到圣餐座前，我们就要来思想，还记得基伦西吗？基伦西在圣殿山底下，逾越节的那个晚上，逾越节前的晚上之前的那个下午，他们必须要宰杀羔羊，那个羔羊的血现在就是流到基伦西底下。所以当他们要过基伦西的时候，里面是红的一片，主耶稣上帝的羔羊，逾越节到了，为罪人舍命，那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就是帮助我们来到神的跟前，知道他是主。如果他是主的话，他必须是你生命的一切的主，他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大小环节都 matter， 都事关重要。在结束的时候，请大家想一句，想来思想一句话， IfHe is not the Lord of all. He is not Lord at all. 如果他不是一切的主，他根本就不是我的主。如果他是你生命的主，是你的救主，他必须是你生命一切的主管者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知道，他跟我们同在，他爱我们，但是同时我们为对他的敬畏尊敬，是他完全是掌权的一位主。这位完全掌权的主，他为你为我走上十字架，也是等一会我们要守圣餐的时候所纪念的。 我们所唱的诗歌也是 带领我们来思想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回到你跟前来思想你何等的爱我们，你的爱何等长阔高深。求主对我们说话，这个时刻求你来做我们生命的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